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微笑大使贾斯丁，您好，我是裘尼。你有没有听说过不能说话的人可以担任大使呢？我听说过，而这位特殊的大使在海外服务时还非常受欢迎。贾斯丁是因为脑部瘫痪而无法说话的。那么，这个年轻人是怎么与别人沟通的呢？他有着极富感染力的微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呼贾斯丁为微笑大使的原因了。当贾斯丁需要与人有更进一步的沟通时，他就使用语言沟通板来表达他的想法、情感及需要。贾斯丁在哪里担任大使呢？最近，上帝使用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教导各家庭如何与不会说话的孩子们交流。你知道，贾斯丁非常的聪明，他和他的家人是通过家庭修养营与我们裘尼之友联系上的。在参加了3年的家庭修养营之后，贾斯丁决定通过服务他人作为回馈。上帝为他安排道路，他和他的父母一起跟着裘尼之友的世界之轮，将他的残疾经历和独特的天赋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在那里开展了新的事工。坐在轮椅上的贾斯丁，语言沟通板就放在他的大腿上。贾斯丁充分利用这个沟通板，因为他有很多话想说。贾斯丁指着图片来表达他饿了或者困了，他也可以指着背包的图片或其他的图片来传达他的意思。真的很有趣，贾斯丁使用沟通板这个工具就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别人只要看他指出的图片，立刻就能明白他想说的了。贾斯丁和他的父母都明白，这个沟通板对无法说话的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贾斯丁和他的父母跟着世界之轮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服务，在那里，他的父亲担任装配轮椅技师的工作，而他和母亲老李则帮助患脑瘫无法言语的孩子与其家人们谈话。很明显的，这些脑瘫患者们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孩子是没有能力与人沟通的，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居然有语言沟通板这样的工具。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些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爸爸妈妈们在看到沟通板时的那种喜悦。哇，他们无法言语的孩子是多么想要拥有一个同样的沟通板啊。在那次世界之轮的旅途中，贾斯丁和他的父母分发了沟通板给28个家庭，同时这些家庭也获得了轮椅和基督福音的礼物。许多父母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沟通板与他们进行交流，他们第一次和他们的孩子能沟通说话，这个喜悦令他们泪流满面。他们所说的就是西班牙语 Gracias, Gracias, 翻译出来就是谢谢、谢谢的意思。上帝可以使用像贾斯丁这样的残疾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上帝也能够使用你。
微笑似乎是一件单纯的事，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您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跟您一起互相勉励的主题是微笑。微笑是好的，可以尽情地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两个购物的人推着车在一个拥挤的通道中相遇，一个人面带微笑停下来让对方先走。很快的，他看到了对方和善的回应，之后两人都高兴的好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样做。两位顾客同时在观赏一件商品，偶然之间二人的眼光相遇，两个人相互微笑，愉快的事物总是共享的好，您说是不是？您我也愿意这样做吗？一个孩子正在努力的动手，他试着试着怎么也弄不来，很需要鼓励。这时候您对他面带微笑，给了他需要的鼓励，孩子重新得力，开始重新动手，继续尝试。往往一个笑容能够导致一个小小的成功。微笑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笑容能导致您我头上的肌肉松弛，使得我们的言语不再酸溜溜，叫面部的皱纹柔和稀松，脸上的线条愈人，眼神明亮，口齿更加吸引人。说穿了，笑容能够抓住人的注意力，使眼光心思不再注意那些不完美之处。微笑的好处能在一念之间迅速见效，其效果和美容手术一样好，而且是免费的，您要它持续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些都还只是微笑带来的外在好处，那么内在方面呢？一个能够叫大家感受愉快的人，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心灵不容自私使它枯萎无用，不让嫉妒使它苦毒，不准偏见使它扭曲。这个心灵拥有光明正大的态度，渴望叫别人得益处，具有叫别人感到舒服愉快的幽默感，这些好处都从微笑开始的。请想想这个建议，面对镜子看看自己，然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您是否能注意到任何改进之处吗？想想前后两张脸，朋友们会喜欢哪一张呢？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列出了防止老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其重要性一一地被列在电视屏幕上。您知道名列榜首的是什么吗？是幽默感。可见真情的微笑是多么重要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最近朋友分享给我看个视频，在这将近两分钟的视频里面，没有任何的对话，只有笑声。有个人在搭乘地铁的时候，不知道从电脑上看到什么，居然情不自禁当众开怀大笑。他的笑声传染给同车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忍不住的笑出声来，就连我看着看着也控制不住的跟着笑了，心情大好。原来笑是这么容易被传染的啊。想一想，上次您开怀大笑，笑到泪流，笑到肚子疼，是多久以前的事了？为人诙谐，善于将欢笑带给别人，是我最佩服的一种人。懂得幽默，自我解嘲，转忧为笑，将许多尴尬的场面化为笑声，当别人的开心果，是多么睿智又美好的事情。虽然成长、责任、压力、事故、生活的重担常常带我们离开欢笑越来越远，但圣经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0节。所以基督徒相信，即使在困苦艰难中，仍然有神的美意，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宝贵的生命功课。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给我们的叮咛。所以我们不仅在顺境中应当笑，在困境中更应当学会笑看风浪，因为风雨和大海都是生命的色彩，所有的艰难都是帮助我们成长，丰富我们生命的养分。人生就应该好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且心怀感恩，保持笑容。一个爱笑的人，他的命运绝不会太差的。毕生致力于带给人们欢笑，让世人永远缅怀的英国幽默大师卓别林说，人生最浪费的日子就是我们没有笑的时候。您今天笑了吗？将欢笑传染给身边的人了吗？快乐来自一个微笑，您还在等什么呢？祝福你我珍爱生活，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怀念一下我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很有幽默感，她自己喜欢开玩笑，她也喜欢听听别人的笑话。连她得了大家最怕得到的病 cancer 癌症的时候，她没有失去她的幽默感。我母亲83岁的时候，她的指定大夫 Dr. Johnson 孙医生要给她打一个针。孙医生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我妈妈就答应了。5年以后，妈妈88岁的时候，孙医生又对我妈妈说 ：“Polly， 今天要给你打针，使得你不会得肺炎，但是请你别着急，因为这个针很好，是长时有效的，所以以后你不用再打这个针。”听完这个话以后，我妈妈抬头，眼睛展开着很大，她就对孙大夫说：“哈哈， 我活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五年前你已经跟我说了这一套，肯定那时候你认为我活不过五年，但是你看我还在这里。之后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我妈妈也打了那个针。幽默感很重要，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有幽默感的人身体比较健康，寿命比较长。此外，我们都经历过跟一位有幽默感的人在一块儿，时间比较好过。家人、同事、朋友、同学都知道有幽默感的人比较和气。我妈妈是个基督徒，说她的幽默感完全来自她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太过分一点。但是，至少可以说，她的基督徒信仰影响她的性格、她的想法和她所说的话，包括她的幽默。耶稣基督也懂得幽默。向众人讲道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不要评判人，不要论断人。听起来含义是耶稣的听众有评判别人的习惯，因此或许他的门徒不愿意接受这句话。但是耶稣用幽默形容他的真理，使得听众接受真理。耶稣说，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里有刺，却看不见自己眼里有良木呢？耶稣的意思是，张三眼睛里面有个良木，但是他还敢评断李四说，哎，李四啊，你的眼睛里面有个刺。当听众听到耶稣的话，心里想了一想，凭着想象力在脑海里看见耶稣所描述的张三和李四，听众听得好笑，觉得耶稣的话很有道理，同时也想到自己是否评判别人。听众接受耶稣的话，承认自己时常评判人，而下决心不再这样做。那么这样看来，幽默很有用。我妈妈一定会同意我这句话。相信您和我也需要养成多说带着幽默的话，使得我们的日子过得平安，不只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平安，我们的家人、同事、同学和朋友都会觉得很高兴。我是谢德华。
有位太太问她丈夫，下班回来的时候，一进门你最想要有什么？是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呢？或是收拾的整齐干净的房子？还是屋里播放她最喜欢的音乐？她的丈夫回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一进门最想要的是看见你脸上带着微笑。给刚进门的丈夫一个微笑困难吗？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似乎很费劲。劳累了一天，心里累积了很多的挫折，见到先生只想大吐苦水，或是有一股怨气要发，可能一丝笑容都挤不出来。可是这位先生会有这样的要求，也传递了一个讯息：当一个人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到家，他希望迎向他的是欢乐的气息。 一个微笑表示，你回来啦，我很高兴见到你，而且我也还不错。Carol Ladd 是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在她写的书《The Power of a Positive Mom》里面，她提到微笑的功效。她说，当儿子在台上表演，妈妈对他微笑的时候，她在告诉儿子，我以你为傲，你表现得很好。当女儿在学校辛苦了一天回来，妈妈的微笑提醒她，别担心，有再多难题都会没事的。当妈妈去夏令营接儿子回家，对一个礼拜没见的儿子露齿微笑，她在对他说，我好想你，真高兴你要回家了，你对我很重要。微笑常常是一个选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微笑的心情，可是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微笑。 Carol Ladd 在他的书里面说道，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基于感觉，而是出自一个决定。比方说，你不会等到有洗衣服的心情才去洗衣服，通常你会洗是因为衣服得洗了。微笑也是如此，不管我们心情是好是坏，我们都可以选择面带微笑，这是把快乐散播给我们周围的人的一个好行为。有一位先生，他就决定这么做。有一天早上起来，他洗脸的时候，对镜中自己说，你要丢掉那张苦瓜脸，开始微笑。在早餐桌上，他面对微笑地对太太说，早安，亲爱的。他太太很困惑，也很震惊，不知该怎么反应。他告诉太太，以后天天早上起来，他都会看到一张微笑的脸。不但他对太太如此，对孩子也如此，家里的气氛马上就有显著的不同。而且当他出门，他给公寓管理员一个微笑，给地铁售票员一个微笑，给店里的顾客一个微笑。他发现人人也对他微笑，世界因此变得更温暖、更友善，这都是起自一个微笑。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Mother Teresa 生活在一群穷苦有病痛的人中间，她常常对他们微笑。她说，平安是起自一个微笑，对你压根不想向他笑的人，一天微笑五次。你身边有你不想对他微笑的人吗？你会对家人微笑吗？微笑是我们能够给他人一个最简单却最有力的礼物，不妨试试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初来到美国之前，只参加过两次葬礼，非常不喜欢那里的气氛。来到美国之后，因为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世了，我去参加他们的葬礼，我就对葬礼的看法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我认为参加葬礼不但是向死者家属表示爱心和关怀，同时呢，参加葬礼也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葬礼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的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生活有更深刻的反省。下面我们来听生物学家边君辉博士他对葬礼的感想。
当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的一所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政府下令所有的单位都要为毛泽东举行葬礼。我们学校的葬礼是在操场举行的，那个九月的上午，阳光明媚，一向欢闹的校园却鸦雀无声。我们早就被校方告知，参加葬礼要绝对严肃，绝对禁止嬉笑，有违者 必受严格处理。我和同班的同学正谨慎小心地排队在校门口准备入场，我们都没有心像往常一样地去找乐子打发时间。再说校门外也没有什么可玩的东西，我只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一边。忽然这匹马连声地打起喷嚏来，一个比一个响亮，我们都拼命地压抑着想笑的欲望。终于有两个女生忍不住先笑出声来，他们俩后来被迫在全校检讨被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第一个葬礼。世界上的葬礼不分文化习俗，常常大同小异，死者的亲属多是悲痛欲绝，嚎啕大哭，来宾则满脸阴沉，默默无言。黑色白色笼罩了一切有活力的色彩，哀乐更令人窒息。一切的安排似乎都是为了让参加葬礼的人去体会死者所经历的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去接受人人最终都将被死亡征服的结果。然而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葬礼每天在全世界悄然进行着。我是带着悲哀的心情来参加美珠的葬礼的。美珠是一个基督徒，他原以开餐馆为生，后来全职的投身于慈善事业，在教会办的城市之光服务所做事。他带无家可归的人如自己的亲人一样问寒问暖，出钱出力将耶稣的爱带给他人。患重病后面对死亡，美珠谈笑风生，对前来看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说，请不必替我悲伤，我未能与主相聚感到快乐。接着他就背诵起圣经中诗篇第23章的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美珠的葬礼在教会的礼堂举行，一进门我就遇到喧嚷的人群，人们互相问候，谈论着是如何认识美珠的。前台上除有更多的鲜花外，与平时没有不同。仪式开始后，人们被带领祷告，称颂神将美珠安排在大家之中，通过他的信心赐福给他人。紧接着人们纷纷上台讲述美珠的一些轶事，她的善良、温柔和机智使我对她更为尊敬，她的幽默不断地引来来宾欢快的笑声，我不能不在这笑声中陶醉，原有的悲哀早已无影无踪了。这葬礼中的笑声正向世界宣布，生命并不以死亡而结束，生命在这里没有势力已被征服。亲爱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生命仅以偶然而出现，只会以死亡而告终。神子耶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三天后的复活成全了神的意愿。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
Love and my 在亚哈还统治着北方的以色列国时，南方的犹大贤能君主亚萨死了，由他的儿子约沙法继位，他接续父亲所做的，扫除国内的偶像。但可惜的是，他让儿子娶了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为妻。
我的好亲家约沙法，你的光临真是我和耶洗别的光荣，我们不但是儿女亲家，也是知心好友。
约沙法王啊，欢迎你驾临本宫，御厨已经将宴席办好，来，我领二位去餐厅用膳吧。
哎呀，这餐厅装饰的好美啊。
约沙法王，你请上座。
谢谢你啊，耶洗别皇后。谢谢你们二位，我盼望我的皇后跟我一起来就好了。
下一次你一定要带她来啊。
上酒，上菜。
是，陛下。
你知道前些年亚兰人侵占了我们基列地区的拉莫，我打算将它夺回来，你协助我去打亚兰人好吗？
当然该帮助你收复拉莫了，因为我的民就是你的民，我的车马等于是你的车马。只是在我出战前必先求问耶和华，这以色列国有先知吗？
当然有，文士，召那400名先知今天在城门前集合。还为约沙法还有我预备宝座啊。
是，陛下。
先知们集合在撒玛利亚城外，两位王穿着王服坐上宝座。
大家安静，你们是以色列上帝的先知吗？
我们全是，陛下，我代全体发言。
约沙法王和我打算去收复拉莫，不知我们该不该去攻取拉莫？
去攻打，陛下，
因耶和华必将他交在陛下手中。
哎，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恨他，因为他从来不对我说吉祥话。
王啊，你不该这么说。
文士，马上把因拉的儿子米盖亚叫来。
是，陛下。
大家等待米盖亚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取出他造的两个铁牛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铁牛角打亚兰人，彻底打垮他们。
米该亚，跟我来。亚哈王要问你，若去攻打基列的拉莫，上帝会使我们的王得胜吗？喂，米该亚，你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上帝刚才向我显示，
我们去向王报道前，我想提醒你一件事。
哦，什么事？请说。
他们几百人异口同声说吉利话，而你是不是也该同样说好话呢？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叫我说什么？
米盖亚，你终于来了。我们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
哼，那四百位先知不是已经建议可以去必得胜？
我当吩咐你几次，你才愿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羊无牧人一般。耶和华说，真民无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
哼，约沙法，你听，我不早就告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从不说好话，只说坏的。
耶和华已将谎言的灵放在你这些先知口中，耶和华已命定降祸给你。
这时，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上前打米盖亚的脸。
上帝的灵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呢？
等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你就会知道了。
哼，把米盖亚交给市长亚门和我儿子约阿士，把他关进监牢受苦，只给一点饮食，等候我征战平安归来。
你若能平安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些话了。众民呐，请记住我的话。
以色列王亚哈和犹大王约沙法一同领军去激烈的拉莫征战。
约沙法，你穿着王服，而我脱下王袍，化妆成士兵，好吗？
行，没问题。亚哈，随你的便。
亚兰王吩咐他32个战车司令说：“不要打兵士将领，只要攻击以色列王。”于是，当他们见到约沙法穿着王服，就以为他是以色列王，涌上前攻击他。
别杀我！哎，上帝啊，快救我！别杀！
他并不是以色列王，不要杀他。
有一个亚兰兵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亚哈的甲缝里，以色列王受了重伤。
哎呀，我受伤了，快离开阵地！我怕不行了。
让我送陛下回撒玛利亚好吗？
不不，你扶着我，我还要监督他们打仗。哎呦，
战斗终日激烈。被人扶着在战车里的亚哈流血太多，黄昏时就死了。
各民回各城，
民回各城，各
民回家乡吧。
亚哈的尸体运回撒玛利亚埋葬，当车夫在水边清洗车上亚哈所流的血，狗则在旁边舔血，这正应验了当年亚哈杀拿伯又占他葡萄园时以利亚指着他说的预言。
亚哈，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你亚哈的血。
根据圣经，人在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将回归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另一个是地狱。进入天堂是跟生命的源头神共享永生，进入地狱则是永远与神隔绝。耶稣教导我们，有一天他会再回来，到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依据我们在人世的一切行为接受审判。耶稣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人类灵魂受审判的日子，这个故事就是绵羊与公羊的预言。神将要在荣耀中来临，耶稣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古时候牧羊人一般都同时放养绵羊和山羊，白天牧羊人会将羊群带到草地上，任他们随意混合迷食，但当夜晚来临，牧羊人便会把绵羊从山羊群中分别带开。绵羊们通常都会听从牧人的呼唤而跟从他，但山羊似乎对牧羊人的呼唤置之不理。山羊其实并不耐寒，它们比绵羊更需要遮蔽保护，但是绵羊的价值却比山羊要高。在耶稣所说的这个预言中，审判的日子就好比牧羊人在一日将近的时候将绵羊从山羊群中分别出来一样，他要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在此，绵羊代表了那些和神之间有良善关系的义人，山羊则象征罪人，右边和左边也分别代表了正直与邪恶。接着耶稣将这个预言的主题从牧羊人转到了王，王指的是耶稣。神将义人从恶人中分别出来，他将邀请这些义人去他的国，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在他左边的人说，他们不能进天堂，因为他们见人饿了没有给人家吃，渴了没有给人家喝，见人赤身裸体也没有给人家衣穿，不欢迎陌生人，也不探访病人或坐监的人，因为他们的冷漠无情使得他们与神隔绝。这种隔绝将延续到人死后的永刑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地狱。以传统的象征为架构，绵羊与山羊，天堂和地狱，然而简单的象征却为我们的生命，不论是在精神上或道德上，都反映出严肃的寓意。
在我35岁到40岁期间呢，我经常会问我自己一些问题了，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人到底为什么活着，那也会经常问我说50年以后我在哪里。当我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当中呢，我就意识到说人生的那个短暂呢，人生实在是太短了，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50年，那我现在40岁，50年以后可能就不在人世了，那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当我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知道我回答不了我这些的问题。那么我带着这些问题呢，我就来到了教会，参加了恩友堂的一些教会活动。那么到现在呢，我参加了有五六年的时间。那么经过这五六年的时间呢，我才发现呢，我慢慢的就一一的回答了我上面的问题。我就明白了，神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他自己的安排和他的计划。那么他要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让我成为他所塑造的那个样式。那么我也明白呢，我今天活着呢，不是为我活着，而是为了荣耀神而活。那我今天活着是为神，那么我死呢，我也知道我死后只是身体的死亡，死后神给了我那永远生命的应许，那么这应许就成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盼望，让我因着这样的盼望呢，就轻看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和苦楚。因此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也学习着过一个有一个很喜乐的生命的生活。那因着这样的盼望呢，我就可以呢跟朋友、跟先生、跟孩子都会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去对待，那么就会有一个忍耐的心，也会有一颗爱心，有一颗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在我身上绽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再感觉到生活中的压力那么大，那么苦难，那么难过。那么从而呢，我也就有一种信，这个信就是因为我信神给我了永生的生命。那有爱，那这个爱呢也是从神来的那个慈爱哈，那么大的爱，那我有盼望的生命。那么这样的生命就使我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真的很快活，就像泡在蜜罐里一样。为此我非常的感谢我的神，我感谢我的主耶稣，因为救我，让我有这样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的生命，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了他的鲜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主耶稣，感谢神，赞美主。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 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 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